们不断的呼求你，因为在你的名字里面有拯救，有医治，因为在你的名字里面有丰富，有平安，有喜乐，因为你的名字给我们带来那个新的生命，你的名字叫我们能够活在神你同在的里面，活在你所应许的同在。我们就知道在里面我们一无所缺，我们知道在里面所有事情都是安稳的，因为你是创造我们的神，你是拯救我们的主。这段话所需要的，你会保守我们，好像保守眼睛的瞳仁一样。哦，所以你的一个都不会失去。哦，何等的平静，何等的安稳，何等的喜乐，何等的满足。只要我们呼求你的名，哦，只要口中来赞美你，所以我们就知道，所以我们是属于你的，你也是属于我们的。一切害怕都要离开我们，一切的挂虑担忧都要离开我们，在我们里面一切不属于神的消极的负面的思想意念都要离开我们，一切不属于神的这些观念，这些人生观人生价值也都要离开我们。哦，主啊，谢谢你，谢只有你，只有你，哦，只有你，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只有靠着你的名我们才能够得救。哦，主啊，让我们每天这样亲近你，让我们更多的不仅知道你，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让我们更多的经历你，也让我们更多能够活出你这位荣耀的神来，带领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常常的在你的里面，你所应许的，你也在我们的里面，因为你说你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你的话就在我们的里面。哦，亲爱圣灵保惠师真理的灵带领我们，因为我们真是相信主所说的，主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哦，主啊，把我们带进更丰盛，让我们更进带进更丰富的哦那个生命的境界的里面。主啊，你是恩待我们神，哦，你是乐意守与我们立约，而且跟我们守约的神。主，我们感谢你，赞美，再次把荣耀赞美归给你。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然后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十二章，我们就从这个九节，我们就先读到二十一节，先把这一章后面这一段把它读完，我们看能够思想多少，我们再来看看。一个基督徒是服事的人，一个基督徒服事也不是说讲我多么有本领，一个基督徒服事就是实际的，他领受多少，而且用圣经话合乎中道，他领受的那个恩赐，服事的恩典，就他的给神给他一个格外的服事的恩典，服事的能力，用现在比较流行讲话叫恩高。但不管怎么样，这个不是用来自己欣赏，也不用来自己夸口，然后这个神给你的服事，既然给你一个能力，你就要起来服事啊。上个礼拜我们花了蛮多时间讲什么叫恩赐，我希望大家不要把恩赐看得很玄，你本来就有。有时候我常觉得，我只是举个例子，牧师我怎么办，我说怎么办，我都不会讲方言。你会把方言看得很特别吗？ Maybe, 因为没有神的灵你不会讲。不倒过来，如果神的灵在里面，你觉得讲方言这么特别吗？当然不会啊，除非这个孩子有问题，否则他讲话是很自然的事情，对不对？除非他这有些天生有些的困难，否则他讲话是很自然，到时候他就会讲了，而且他讲的越讲越丰富，搞不好他最后学文学的话，他讲的他知道的这个文学比你还深呢。那我追求不是这些，我觉得很多时候我追求不是超自然，因为我这个人生出来就超自然，因为我重生得救以后就是超自然了，我信的神是超自然的，我的重生得救整个的过程是超自然的，今天住在我里面那位是超自然的神啊，我想不超自然都有点难了。要的是你认不认识神，要的是就像我们这几个年走过来，要的是你要的是神还是别的东西。 不是亚当夏娃在伊甸里面很多缺乏，所以这个撒旦这个魔鬼试探他就赶快，他先富足到他什么都不需要，因为神都负他责任，但他里面还有一个生命的问题，这是他的困难。会不会今天基督徒也有这样的困难？常这样说，从一个角一端来看说，我一个基督徒是一个好像捧了一个金饭碗的这个乞丐一样，不倒过来，如果还不满意神在基督里面为你预备这一切，你觉得还有一些你想要的神没给你，或者神不舍得给你，或者神没有本领给你，或者神故意留一手不给你，坦白说我们不活在恩典里面，我们不活在恩典里面。我希望啊，这弟兄姊妹能够明白，所以追求有分别的，不是追到底追求些什么，到底为什么要追求，所以不要问说追求些什么 what， 你要追 why， 为什么要追求，然后再问怎么去追求。那我想这是我们需要了解，所以服事是理所当然，而且这个服事第一个要操练，就是分辨服事跟做事是两回事，服事是从敬拜与神面对面出来的，做事就你看看你的本领，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最后做事有活下的话夸的，虽然你还是很谦卑，我不行我不能，不然你心中会沾沾自喜，你看我这么有本领，因为是从自己出来的，那个叫做事。今天很多人不一定要信耶稣，他做事也蛮有果效，但是服事就不一样，服事永远是从敬拜出来，这是上个礼拜我们所谈的。当然我们谈到什么叫做恩赐，那完以后这个服事不是欣赏完咯，我有这个恩赐，我有那个恩赐，到底这个恩赐有没有发生果效，一说有没有产生作用。所以呢，从第九章第九节一直往后面看，那我们先把这个九节到十一节先做个后面基本上是很多的实用上的一些的提醒甚至是劝勉。我们先读一下九节第到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
二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人要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扶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
OK， 保罗就开始了讲到，你有恩赐，有神给你的特别的服侍的能力，那你要去服侍，当然服侍当时服侍人了，你说服侍神没有错，但是具体的服侍神就是服侍人，借着服侍人的时候把神的能力彰显出来，借着服侍人的时候把神的能力彰显出来，借着服侍人把神的生命活出来。我再讲一次，借着服侍人把神的能力活出来彰显出来，借着服侍人把神的生命活出来。有没有能力帮助一个人是一件事情，帮助那个人，你的态度、你的脾气、你的个性，甚至你的骄傲或是你的自卑，看看你的生命是有多么的丰富或是多么的贫穷。所以服侍不仅是所谓服侍神，服侍不仅是造就人，服侍基本上 是我们这个人在服上，我们的生命会更加的成熟，更加的老练。这是第一个。这段经文又很这样的分享，你读的时候你多读几遍，就发现前面第九节到第十三节是特别讲到你跟基督徒相处的时候怎么样。十四节一到二十一节，其实在后面这些观念都在里面。反正我们面对是两群人嘛，一群就是主内的，一群是还没有信主。不过起码到二十一节你就发现分段还蛮容易的。到十三节是对提醒我们怎么跟基督徒相处服侍。第十四节一到二十一节告诉我们，如果那些不信的人呢，相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态度。他们不见得了解你，甚至很多时候会误会你，甚至很多是所谓的反抗你、反对你，那你怎么去面对？所以呢，这段经文你可以分成两段，一个呢就从九节到第十三节，你怎么跟主内弟兄姊妹怎么相处，神给你的恩赐跟你的能力，你怎么去用出来成为他们的帮助。 OK， 这是背景。第二个你要留意的服侍。那第三个是什么呢？再说你用恩赐来服侍，你一定需要有另外一个能力成为你的 balance。 你讲恩赐的时候一定要讲你的生命，讲神的大能的时候一定要讲神的大爱。所以呢，你读更多前书的时候讲恩赐，十二、十四清清楚讲恩赐，但中间插了一章叫十三章。十三章讲什么？讲爱，讲来讲去讲爱。你就像天使这么有能力等等等等，但是没有爱，这都一切都没用。爱是永不止息等等，讲这些东西。所以呢，需要有一个恩赐，十二章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四章讲到恩赐，那是属神的能力，需要有一个属神的生命来做一个平衡。否则的话，有恩赐没有爱，保罗说这算不得什么。祷告你有爱，没有恩赐，没有能力，就是你成为一个想做但做不来的人，你心中挂虑担忧，但是因为你没有这个能力，所以也帮不上他的忙，也不能够帮助他解决他面对的问题。所以这两个事情是要放在心中一起来学习。讲到爱的时候， OK， 我们就来看，爱是不可以虚假。这句话讲的大概很简单的，就不要假，不要装假，我想谁都听得懂。不过问题，这句话应该该深一点，爱不可有别的动机，爱不可以虚假，或许这样说，爱不可以有掺杂。意思说你爱那个人，爱是百分之百嘛，哦，我爱他，但是心中还说希望他知道我多么的关心他，希望。那你说你怎么希望这个他就让这个人知道我怎么关？那你的希望达到吗？只要他我帮他忙帮他忙以后，完了以后他跟我说谢谢就好，因为我知道他喜欢我帮助他。你真要人做完以后，你真需要人谢谢你才觉得做得安心吗？还是做得才有满意吗？满足吗？有一次有一个长辈告诉我，他看到报纸，看到一家大概五口，父母一家一个车祸就走，所以三个孩子最大的也不过是小学吧。所以呢，就当时报纸登这个新闻，那也当某某人呢去就是来个公司就去帮忙来个，他也很有感动，他是一个基督徒，在主里面很久，他就去，真的他没有去过那地方，他也不知道那个地方，带了一些钱去，那很好啊，很有爱心，因为大家都说他很有爱心，他觉得，那其实我觉得很好，真的。一个组内的一个长辈啊，能够做这种事情。不过最后一句话让我觉得很遗憾，或者觉得很可惜。哎，我就去了，再找他出一身汗啊，好不容易，然后就跟这个大概去了那个，他们有个给他凑点钱呢、啊，然后有个人管，大概是里长管还是里长的助理管，还是乡公所管哪一个人管，我记不太得。他去找那个人，因为孩子钱不可以给，不会给这个孩子，因为孩子都小。 哦，所以那个人就问，就给他登那个名字，登记完了以后，好，就这样，来看看他多少钱，大概钱也不多了，登记完了以后，好了，就这样了，我们会把这个钱给他。他等了半天，最后可以了，就这样子。他有一件事情，他记到，他那个事情是很久以前做，到那个时候，他还不能够忘记。那个人连说声谢谢都没有，哎。我说遗憾在这里，其实很美一件事情，很好一件事情。你做完以后转个身，是很潇洒一件事，但是带了一个终身遗憾来走开，就是那个人没有说声谢谢。我想人生是需要一点历练的，以前我都不太懂这种事，或者神也给我个机会提升我，尤其做一个传道人的时候，你真的什么人都能够碰到，真真假假，坦白说看得蛮清楚。他讲几句话以后，或是你称赞他几句，他底下的接上的话，你就知道这个人可能不应该称赞他。或者倒过来呢，如果你跟他讲一些什么提醒他，后来发现哎呀，早知道我不应该开这个口，否则因为他很反感，他又你希望你提醒他，但你讲的时候他又生气，那你提醒他干什么？不用了，对。所以很多时候啊，我就觉得这个，我觉得真的生命一个操练。我说我不说我很厉害，我只是说神帮助我。人有人这样的说，我们老人家都彼此提醒，哎，不要啰啰嗦，不要啰嗦，这个提醒不来的，因为到时候你想啰嗦就啰嗦了，这老毛病就在这里。但是我觉得能又有老人家不啰嗦的，我发现不是因为他没有这个老人症，是因为他里面心思那个生命啊，肉体虽然会朽坏，里面他觉得这些东西不需要啰嗦，因为这是人的常态。讲也没用，讲是多讲，他会就会，不会就会。那当时也不代表你不讲，所以你读真言呢，你读有些人你讲的时候，好像一提合就有反应，好像什么就掉到玉盘里面一样。有些人就跟你反感，所以你突然发现要讲不讲的时候，你就不会啰啰嗦嗦。我也没这么多气，那讲了以后有反应我就讲，没反应就算了。如果有负面的，我干脆不用讲。有时候一个人跟人祷告的时候，你知道那天祷告不会通，里面一肚子怨气，你怎么会通呢？但是你不能够不祷告，不祷告他又开始又多个气，就气你不为他祷告，赶快就祝福他一下，感谢主。那有时候看着我牧师祷告完了，我说就这么多，然后祷告多长，然后再补一句话，看他还是不太满意，哦，神会祝福你，愿神大大祝福你，你要怎么办？你知道没有用，不要说我祷告没有用，我相信那天祷告的话神也不会听的，那有什么用？我希望我能够，所以带出后面一个来，爱不可以虚假，要单纯，不要掺杂杂质。很多时候做很多善事，可能里面的动机不见得纯正，可能那个动机不纯正，动机多过纯正的动机，所以既然到一个程度，那个爱基本上是虚假。那后面呢，讲一个事情是很有意思的，这个恶要厌恶，善要亲近。那这个我们都知道啊，但是你知道不好事情就要讨厌，你说要躲开，善的事情你就要忠心的，或者努力的，或者摆上这个精神。基本上这句话意思，你要学习分辨什么叫对的，什么叫错的。当然有些事情你很容易分辨那是对错，不过有些事情不太容易分辨。有一些事情就是似是而非的，有时候你在问呢，啊，牧师你要做这个事情，牧师教会应该做这个事情啊，或许说人家都在做，为什么这个教会不做，或者牧师为什么不带头做。我需要分辨，这是神，这是对的吗？在这个对的当中没有一些错的，没有一些不同的动机在里面吗？或是在这个对的当中，我甚至会进一步问，对是对的，每个人都说真是对，但神呢，你亲自要告诉我 这是你要我做的事情吗？那才是完全的对。所以你要分辨，否则对错的当中，因为不能够分辨，所以你会进到一个所谓的这个句话大概不太恰当，会进到一个捆绑里面，进到一个陷阱里面，进到一个瑕疵的里面。你会遗憾，哎呀，每个人都说该做我都没做，每个人都说这不应该做，但是我又做了，不该做当然绝对错，这个一点问题没有。真的，比如说这个基督徒他出来要做讲个比较具体，这个基督徒他出来做选举好，选官也好，选这个什么什么的代表也好，或者学家长会也好，我们要投票他。我说为什么？每个人都告诉我十个一个，因为他是基督徒啊。坦白说，如果他是基督徒，你就一定要投票他。他会不会做这件事情啊？对不对？如果他坦白，我再问一句，他是基督徒的话，是因只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呢？哎呀，每次选的不，我不会说一定是什么选县长啊，选立法委员才讲。其实每样事情都在选的时候都有这个事情。不选的时候，这些人都不是基督徒啊。一选的时候，一群基督徒跑出来，你有没有碰过这个？当然有啊。跑来说，牧师，哪一个要跟你谈一谈？哪一个候选人要谈？我不说一定要讲政府啊，公司里面是这样啊。教会甚至选长老选执事也会这样的事情，有些教会这个选长老是还拉票的，你们听过这个？当然有啊。选出几个人来以后，糟糕了，这个教会就分裂了。所以分辨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事情。牧师为什么不这样？有人说，哦，这个好重要，我感谢主你提这个事情，因为起码有人关心。OK， 可能我疏忽了，所以我要思想一下。都突然发现，真的吗？一个很好的问题，牧师为我祷告，因为我不知道需要哪一个医生帮我动这个手术。我说为什么？要祷告什么？他说有一个医生呢，他是基督徒，所以大家都说要让这个基督徒帮你动手术，因为他是基督徒，他又祷告又什么。那我说另外一个，他另外一个不是基督徒。那我说你觉得哪一个比较会动手术，哪一个比较，他说那个不是基督徒的比较厉害，因为他是出名，他这个手术他已经动了好多个。哎，我说这对我来讲我没有这么困难选择，对你讲为什么这么困难呢？你问我话，我当然要找一个会动手术的基督徒啊，不找一个这个医生呢、啊？要找个医生是基督徒，我动盲肠，他给我开到心脏去了。请问你们去餐馆吃饭，你去找是基督徒才去吃吗？告诉你，有些人告诉我说，吃完又一肚子气，因为太难吃了。那我的意思是在这里，神给我们一个判断。当然凡事都为福音的好处，都是为你的结果。换句话说，当你思想一件事情，你会做个判断，你做的是为了荣耀主的名，你找那个人或是不找那个人。我再讲个这个，我觉得这提醒很好。这个网络同工问到，大概他们不知道谁请他来问牧师啊，这个后年呢、啊、就是我们每五年就办一次特会，就周年庆啊，每五年所以后年又到五年了，就周年庆啊，在问我要不要办。我就跟这个同工说，我想都不想，我想都没想要不要办，我没想了。他说为什么？哦，你是灵粮堂主。我说到那年的话，我是不是主任牧师都不晓得，我操心这个干什么？他没话讲，他转个身就走掉。哎，这是有道理，对。然后开圣工的时候，真的不轮到我做事，我做事情很真的还蛮清楚，是我就会真的全力做。昨天我讲了五堂道，从早上讲到晚上，我觉得该做的我一点都不会推卸。 但是不是我的，我不会去去。然后呢，在这个礼拜六开圣公，都是常务执事，所以我就提了一下。哎，其实啊，刚刚这个因为谈整个教会事，哎，你们同工要想一想哦，这个，因为那个网络问到啊，后年是这个，到了又到五年六年要开一个这个啊，要不要？不过我已经跟他们说了，这个我不会操心这个事情啊。不过你们要想看看，到时候如果要办的话，你们办。那一个同工就问。那牧师，你为什么说你不想就不用操心？那你要办就办了，你不办就不办了。我就笑，我想这个干什么？因为到时候可能我不是主任牧师，我还操心这个干什么？他不同意。他牧师我不同意，办不办是因为不是因为你要不要退休，你还在不在这个位置上？办不办是办这个干什么？对教会有帮助吗？对其他的分堂有帮助吗？我们要办不办是有一个意义在里面的、啊。OK， 他讲的有对不对、啊？我也讲的很对、啊，哎，我讲的我也觉得蛮对的，有意义的你们就负责就好了。不，我要 make the point 在这里，每样事情的发生不是这么简单。你搞不清楚的时候，弄不清楚的时候，很快的就回应的时候，没有想清楚就回，你会引起许多的误会，你会引起别人对这个事情的看法。甚至有人说，欧牧师，如果你不想办，我们就不要办。如果是那个该做的事情，因为我做个决定，该做的没有做，这很亏欠，对不对？本来就这样啊，所以事情还这么简单呢。真的，我现在觉得，看你要不要荣耀神。坦白说，你吃个饭都还蛮不容易，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还不容易。所以我要说在这里。分辨是一个很重要，爱是你的生命的流露，生命越成熟，你的爱就越单纯越纯真，你的动机越单纯，而且你的判断越会准确，你的判断越加的这个老练。那的这讲完以后有点抽象，所以呢保罗马上就讲 OK，那我们就用在弟兄嘛，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然后底下，在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侍奉主。有人把十一、十二节放在一起是对主说的，有人呢把十一节跟第九、十节放在是对人说的。啊，这个要解经，有时候你不去思考这些东西吧，你觉得这个圣经读了就读了，不然弄完以后又从文法啦，从这个有时候这个可能性的，就解经的可能性，所以有这种解释，有这种解释啊等等啊，是需要一点的功夫。但是对外讲，可能这两个都可以，因为一个基督徒能够对人，是因为先他在神面前能够站立得住。如果这个基督徒能够活出对人的真正的爱心呢，圣经所讲的爱心是神的爱心，所以这个人先要学习怎么从神那边学会爱人。所以你要分别的话也不见得这么大，不过还是回到圣经来，单单讲句话，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彼此要退让，三件事情。你看，讲到人就讲三方面。第一个，这边所说的要彼此亲热，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叫爱，要 devote， 就亲热到一个程度，什么好像我很关心，就可以这样说，我关心你，关心你的好坏，关心你这时候的这个有没有困难。那 devote 这个时候就我的心放在你的身上， devotion 这个就啊用下来叫灵修，还叫 devotion， 意思说这个时候把时间分别出来是要放在神身上。但是这个字居然这时候用到是用在人身上，用在谁身上？用在弟兄上。一说这是你的弟兄，这是你的姊妹，不是亲生的，是主内的，但是你会关心他一个程度，专注在他身上，他的好坏，他的喜乐，他的等等，你要注意。哇，你看看呢，单单这个的观念，你就发现保罗所讲的 弟兄姊妹的相处，不是表面，不是随便。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呢？恭敬这个人。这个字的意思，什么叫恭敬？不是夸口，不是只是好像捧他，不是这个恭敬，就你要看他所当看，你要 respect， 有些翻译就你需要 respect 这样，或者你需要 honor 这个人。这个人的本身，当然你跟我相处久，你一定知道我可能强项在哪里，我绝对有许多的短处。你可以所谓尊重我的长这个长项，比如说某个事情我给个建议的时候，哎呀，我就尊重你，因为我知道这是你的长项，所以我听你的，我有我的看法，我的意见，但我知道，或是我尊重，因为你在这个位置上，我尊重你，你是这个位，你是牧师啊，你是主任牧师啊，我们就跟着来，我们先听你的，除非你是错了，否则就照你的话去做了，这是你的位置，或是你的长项，我们尊重你，但是在我的身上，你绝对可以看到许多的短处，许多的软弱，这个时候你要接纳。有时候因为我的短处，我的不足，有时候大家开会谈，我就丢个东西出来，一丢完以后，有时候你听起来会莫名其妙的，有时候你听出来就觉得好像这个牧师都没有好好的深深的考虑，就丢个东西出来。这时候可能说，牧师啊，在你的心中是做基本上做不来，是不好的，做的不恰当的，或者没有果效的，看你怎么做的人。但是因为你是尊重我。是一个牧师，相对你知道这是我的弱点，你会带出后面这个事情来，你就会所谓的要彼此殷勤 ，in a sense， 就是我要彼此来帮补。殷勤什么意思？彼此殷勤什么意思？就是彼此的帮补，彼此的互动。我只是把它讲的具体一点，因为在原来的这个观念是蛮抽象。换句话说，不要因为我跟你不一样。算了，你做你的，我做我的。哦，然后一两次被你呛了以后，我说算了，以后我根本看跟你在一起，我都不要在，免得又给你呛，然后又免得又给你伤害。我们两个人，如果不，昨天我在下午的时候，早上我讲三堂，下午到另外一个教会讲堂，晚上再讲完的。啊，那个是一个 VR 在企业里面在做事，我就跟他们讲一件事情。我们在一起来聚会，我们都好的人，大家完以后就走开也很好，我们一点问题都没有，彼此相爱，因为我们爱主，而且我们没有太多的这个所谓的需要互动，需要这个所谓的磨合。但是当你我进到同一个的工这个小组，或是进到同一个的所谓事工者，马上就发现你的看法跟我的看法不一样，你有你的看法，我有。很多时候我们开个会，我们这群那个人讲一讲，你听得不顺眼，不是这样的，你马上就顶一句话，他还没讲完呢。他还没讲完的时候，你就用你的主观判断讲的不行，不是这样的啦，你讲那个没有用啦。这是一个我们常会这样做的事情。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另外一个说，他讲完以后，哎呀，这种事情简单，你搞这么复杂干什么？这句话你听完以后，你觉得那个人听了以后听得很爽吗？你意思是说我讲了半天我分析给你，然后就是说这好简单，你说你讲这个太肤浅太笨。有时候我会帮助一些同工，当你讲句话这太简单了的时候，基本上表明你是一个很简单的人。常有人告诉我说，牧师牧养这牧会很简单的，那个人有这困难就讲一二三好了。所以很明显他不知道怎么牧会。有些人真是他以为很懂很多东西啊，他以为很有资格讲很多东西啊，他以为他讲每个人都应该明白都应该同意，很多人网友他听不懂，他不仅是听不懂你讲，他听不懂你这个人，意思是受不了。你看啊，单单爱弟兄三样事情，这边所说的你真关心他吗？我很喜欢周牧师常讲，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一大堆关系，有关系就没问题，是不是这样说？ 没有关系，就一大堆问题。真的，你讲这句话，提醒他也安慰他，鼓励他，是你真的关心他吗？还是只是敷衍一下？还是说你对他有些的看法？还是你只要让他知道你多么厉害？那完以后，你尊重这个人吗？尊重到程度，你真是，尤其在一起同工，你真知道他的长处在哪里？你会尊重他的长处，他的短处呢？你会接纳他的短处吗？坦白说，这不仅用到弟兄姊妹，夫妻也是这样啊，儿女也是这样啊。你知道他的长处吗？在就所谓这个所谓的养育儿女上面，我想我的思想有点不太一样，是说我们很希望哦，这个父母告诉我，牧师我还在祷告，我这么操心他都不听啊。我说要听什么？我要他这样他都不听啊。那我底下就问，为什么你要他这样？我为他好啊。问题是他的孩子跟他是不一样的，我是这样的走过来，今天怎么样我都为他好啊。问题是你是一个工程师，你的孩子不愿意做个工程师。你是一个出名的医生，你的孩子是一个喜欢做艺术的。你要把那个孩子扭成你这个样子，他的长处不是你的长处，他的长处甚至在你眼中看为是短处，你怎么跟他相处啊？有对传道夫妇，有一次我们在谈的时候，他就说那时候孩子大儿子就跟我讲一些事情，那迪奥就问，你觉得孩子喜欢什么？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培养他？他就一下就两个讲不太出话来，因为他觉得让孩子发展那个孩子喜欢的那个走类，他觉得对孩子以后的生活啦等各方面有很多需要操心，搞艺术了，可以这样说，我也不要说搞哪种艺术。大孩子到一个回到家就关起门来，什么都也不要上课，也不要学。我就说学艺术也是好事啊，因为起码是你孩子倒过来跟孩子说我要成全你，然后但是学艺术的时候你还是要走过一些的学校啊。那学校当中艺术是最后的目的，但是还有很多的课程你要走过啊，连数学啊，连什么东西都要学的，英文的都要学。你说我成全你，但是你要走过学校这些，因为这些在学校的计划里面都帮助你达到当最后那个你要达到目的是有关的，所以你要学英文，你要学数学等等的。我以为我讲完以后他们两个夫妇大概听就算，因为他们思想是很不一样。后来跟我说他跟孩子就上课去再走一段路，如果孩子有些到时候有个另外一个想法，走到另外一条路去，不是学艺术又跑到学医啦，学什么，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不过孩子基本上就可以往前走了。多少时候是我讲的这个是大家听得懂。其实在我牧会里面怎么带同工，每个人都在问我这个问题。这班人你怎么带？讲的难听是这班人怎么管？但是我觉得这个字不好，因为圣经说要成全成人。OK， 这班人怎么去成全？成全到程度，就是我把你从这个位置调到那个位置，我希望你不会埋怨，因为我是成全你。但是在成全当中，有一些的过程是需要走过，但你不肯走。在成全的当中，我把一个我认为从这个教会这个环境里面更适合你的，你不愿意去，这个就很难成全。我不是不喜欢你，不是所谓看轻你，我不是所谓这个做所谓的故意为难你。所以整个就这样子啊。所以一个的讲到弟兄相处的时候，我不晓得各位是怎么看的。如果我们只是来聚会啊，参加一个教会，大概这个问题都不太大问题。问完以后啊，来的时候啊，感谢主你来啦，你好吗？这个礼拜走了以后就感谢主，我这个下个礼拜见。但是一相处的时候，一大堆问题。所以爱弟兄，昨天我提到很奇妙、很奇怪，我们两个。在教会很好，你爱主，你也彼此相爱，因为我们不会吵架。一成为同一个部门，哇， 我们就知道这个爱前面说的是多么的虚假，我们就发现这个爱是多不能够分辨，好坏都搞不清楚。所以求神的恩待我们了，单单这方面爱不能够虚假单纯，而且是能够分辨怎么爱，是怎么爱的程度或者爱的方法。当然错的你怎么可以从容的纵容他呢？这个叫恋，叫乱爱的，叫乱去爱，不是一个观念，实在怎么用呢？当你说跟弟兄同工彼此相爱的时候，一起合作的时候，这边所说的你真的 devote， 你真的关心他吗？第二个，你真的尊重这个人吗？第三个，就你真的在这样的不同的里面你还是能够殷勤吗？一说你不仅继续做，努力做你该做，而且你做的时候因为还在同一个 team 里面团队，你可不可以帮助他，能够热心的帮助，努力帮，让他能够做得好。最后用这个，我的小女儿当然现在很大了，有一天呢从学校回来，我妻子都要开车接送她，他们两个她就很不高兴啊，然后今天不好，这个我的小女儿说，因为她在做这个实验的时候分到一组，还是做什么解剖还是什么类似的，她跟另外一个分在一组我说她跟妈妈讲我不喜欢，我为什么不喜欢他说那个人也不会做，要在那讲，因为就很多人。那底下我就跟我妻子讲，你要是同一个 team， 所以做出来结果应该是所谓的是两个人的结果。他不会做的，他不能够做的，甚至有他觉得他态度有点就懒懒散散，你就尽量做你那一份，但是也不要忘记你们是两个是个 team。中间还有哪些他可以做，他可能很多不喜欢做有些这个小孩子啊，老美一看他不喜欢这个，一开就叫做就很难。那你要如果真的做个实验呢，有些不喜欢碰到一个青蛙也不肯碰，以前我们做实验是这样，那你怎么办呢？那个青蛙就看着他一个钟头，就看那个青蛙，你还是要把它解剖啊，说赶着就去剖啊，不敢就旁边看啊，然后割剥的这个剥解剖的时候还在喊啊，另外在咿呀呀的啰啰嗦嗦，有没有碰到这种同学？有一大堆，不做还在旁边还去批评啊，还讲啊。不管怎么样，要想到将最后的结果，你没有解剖就是没解剖，他零分没有错，你也零分的。他完了以后，基本上你做了对你有帮助。第二个，因为他在旁边看，就是怕不动手，从不懂他也稍微先懂了一点，你听懂？我要告诉你的是，后来这个的孩子，因为他们就从那个班级开始一直到毕业，他们两个成为很好的朋友。当我们回到台湾的时候，有时候我的大女儿在学校，我的小女儿还在这个在家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出去一下什么有问题的时候，他会打电话给他同学。因为我们在家一个人，所以他同学就带着他爸爸来，到现在他们还有来往，已经毕业这么久。现在弟兄姊妹，我觉得神的话是很实际，我觉得神的话这样的教导，我们这样的做就会带出一个对的结果来，不是彼此利用，为什么要交个朋友彼此利用，不是，是在主里面彼此真实的相爱，彼此的扶持，我有长进他也会有长进，我能够做的我尽量去做，就是他做不来他也开始明白，可以学习到一些东西，我们会彼此帮助，所以很重要的你要关心他，真正的关心 devote 哦，用这个字。然后第二个，你需要这边尊重他，他的长处大。第三个，你要跟他好好的，不要这样的话就泄气，这样就所谓的算了，我不要跟他弄在一起，算了他不搞我也不要搞等等，你倒过来还是继续的要努力要殷勤，就是成果出来了以后，就是都是你做的，你拿80分100分，如果他也拿个100分80分，你也不要嫉妒，你本来就在那个，你不要说哎，他从来都动都不动他也拿这个分数，不需要，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机会放在一起，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们。 你看看这两节圣经，有很多人可以在里面学习。 OK， 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这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主的能力在我们的里面，好叫我们不仅 成为一个蒙恩的人，也让我们成为叫别人能够蒙恩的人。这就是一个基督徒，这就是一个基督徒的见证，就这是一个基督徒活出来带出的果效。我不仅自己好了，别人也因我们的好，他也会更加的慢慢的变好起来。所以求主恩待，求主继续的让我们保持这样一个心智，不去计较，不去批评，不去论断啊，不去说哎呀，这我又吃亏了。你本来就是应该这样做，因为本来如果说今天我们成这样的人，你说要吃亏，神吃了很大的亏。那今天我们吃这一点又算什么？不倒过来，你继续往前，你会好的，因为你的生命会更成熟。不倒过来，你看到那个人好，他以前从什么都不肯，什么都干啊，什么都不行，现在开始能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喜乐，这是一个很大的满足。你能够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人，你成为一个能够影响别人的人。我们为这些献上感谢的赞美，我们开会同声来祷告，为自己来祷告，求神的恩待我们。哦，我的主，我神，我献上我的感谢和赞美，谢谢上所成就的工作。主啊，让我今天能够成为这样的人，都是你的恩典。主啊，让我继续走在你的当中。哦，让我成为一个不仅是蒙恩的人，蒙福的人，也让我成为一个使别人能够蒙福的人。带领我们向前，带领的教会向前，带领的带我们的弟兄姊妹进到信的当中。主啊，我们仰望你，我们仰望你，有感动了可以当我们做回应的简短的回应的祷告。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一切都是你。哦，主，我们的生命改变是因为你，今天我们活着有意义有价值也是因为你，今天我们不仅蒙福而且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也是你。所以我们就紧紧地抓住你，我们思想里面就是你，我们所做的就是为你。哦，若是我们做出来有什么的果效，我们定义要把一切荣耀归给你。主，你是我们一切的一切。主啊，让我们学习更多的认识你，靠近亲近你，以至于我们能够活出你的样式来。主啊，恩待我们，把这余下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继续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这一天更多的经历的时候，更多的能够见证你，也让更多人从我们身上能够认识你。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